今天早晨我们时间不太够，而今天我所选的经文呢，其实是非常长的，第一节的二十一节，一共二十一节，太长了，我不想能不能讲得完，不过没有关系啊。这段经文呢，题目上我就已经很多挣扎跟考虑。其实呢，今年是2011年第一年，我们可以用这题目叫爱惜光阴，但是爱惜光阴出现很晚呢，出现在第16节，若是讲不完呢，那题目就文不对题了，所以我不敢用这个啊。但是用整体来看呢，这篇信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字，一开始五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要效法神，你们该效法神。待会我要解释为什么这个字很特别。但是如果你看整章的结构，所以保罗的书信呢，你读的时候要有一气呵成的那种感觉，才会读出它的味道来。因为我上次说过，保罗非常注重圣徒的行事为人，而在这章圣经第五章里面三次出现行事为人，当然整段都是讲行事为人，但他特别提到三次。怎么三次呢？一个是第二节提到的，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就是说在爱里面行事为人。第二处经文他提到的是在第八节，你们从前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在光明中间行事。第三次出现呢，是在第十五节了。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我们说在智慧中间行事，在智慧中间行事。所以这里面呢，他再一次讲到基督徒应当知道怎样行事为人，尤其是第三段讲到在智慧中间行事的时候，最大的智慧就是爱惜光阴。神很公平，给每一个人一天24小时，你也借不来，也人家不能把你骗走，没有办法，什么都可以借贷，金钱可以借贷，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借贷，唯有时间不能借贷。你说我借给我2分钟，什么时候还呢？当你用完之后，再也还不了了。当然我们常说借我2分钟说话，意思借你的耳朵来用2分钟，并不是真正把时间借给我，借不了的。而且每天早上起来，一天24小时，一分都不错，一分不多，一秒不少，一天都是24小时，你就怎么样用。所以这里讲要赎回我们的光阴。好，这样说呢，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年一年新的砥砺啊，叫我们行事为人实在是像基督耶稣的样式。刚才我说这里讲这个效法神这个字啊，效法这个字，也许你晓得，在现在呢很流行了，以前这个字很少用。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原来的希腊文就是 mimi， 这个 mimi 你还不懂，但是如果你在街上看那些 mime， 那些只演哑剧的人，知道吗？他们用动作，不用讲话，就用行动告诉你很高兴，脸上都通常画的白白的，像小丑一样，但是他的动作，他的艺术是表现在他肢体的语言，一句话不讲，不能讲话的，这叫 mime。 事实上这就是 imitation。 mime 这个字演化到拉丁语系以后就变成 imitation， 意思就是效仿。所以呢，不是说话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当我们行事啊 ，mimetai 这个字啊 ，mimetai 这个字，通常是用在人的身上，因为你看不见神，你怎么学他样子呢？所以这里有一个讲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意思。有了基督耶稣，我们就可以效法了。但是这个字呢，通常最常用的就是儿女效法父母，它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生命的相像。所以一方面这个字很少用在神身上，讲到我们效法人可以用 mimetai 这个字，但是呢，这里特别提到怎么效法神呢？因为第一个基本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点是我们所以能效法神的原因。他说你们好像要蒙慈爱的，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不仅是儿女，更且是蒙爱的。所以在爱里面，他说要爱心，要在爱里面行事，这个当中的连结，当中的关键全在于爱。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如果他觉得神是高高在上，那很难效法。如果他不觉得神是临在，亲自来抚救他，他不会觉得神的同在，并且他如果没有经历到爱的话，他没有法子效法。因为如果只是外面机械性的效法，没有从里面产生动力，这个效法不会长久。我们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讲这些演戏的人 ，mime 这些人，他们爱戏，爱这个演出，爱这些戏剧化的动作，所以他可以常常做这个事情。 我们喜欢玩音乐，我碰见的 Joseph 就说，哎，你也吹的乐器，我也吹的乐器，咱们就来一段吧，啊，这就是因为喜好的缘故。如果你不喜好，就不会持久。昨天我们同学会，这个同学会呢，建中同学会这里很有势力哦，我那一届昨天来的自己的同学19个人，带着太太来的一共11个，所以加起来30个人，当中有4个还5个是乐队的，但他们现在都没有继续玩，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买不起乐器，我想不是，可能没有时间，但最大的问题找不到同好，你乐器一个人玩真的没有意思，一定要有几个人一起玩才有意思。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真正的喜好，没有一些人在一起，很难培养那个兴趣。很多人在乐队里面呢是被抓公差的，好像我太太参加乐队是抓公差的，一女中乐队都抓公差抓去的。为什么？功课好，不会耽误功课，还是一样考上大学，让他们去吹乐器去啊！每个学校都有乐队，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这样？至少在那个时代如此。张祖松也吹小喇叭，我知道啊，很多人都吹小喇叭，都玩乐器，很多是被抓差去的，没有用。如果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是出于我们本心喜爱的话，绝不可能持久。所以这里说我们像蒙慈爱的儿女就有机会来效法神，底下这句话非常费思量，怎么说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正如基督爱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可以效法基督呢？正如基督爱我们，底下他没有说保罗的意思到底是正如基督爱我们，所以他效法神呢，还是我们爱基督，基督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效法基督呢？我告诉你，保罗有意这样讲，因为耶稣基督站在一个关键的地位上面，他的一举一动，你可以说他是 mimetai 效法父神，因为他知道父神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效法那个看不见的神，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所以这里一方面确定基督跟神同性同等，都是有神性，不然他们说不能说，保罗不能说你要效法神好像基督，什么意思啊？这里保罗确定了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一体的，所以能够与神一样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而且呢，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他在人性中间是可以被我们效法的。从来没人见过神，约翰告诉我们，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从来没人见过神，但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怎么能说你们没有看见呢？所以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缘故，他成为人的榜样，他的行为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呢跳过去了，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中断。这里所讲情形，除了在神学上面的讲究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效法神。怎么效法神呢？效法耶稣基督，他同样是神自己的生命，神的彰显在于耶稣基督。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神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因此之故，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可能，能够有一个效法的可能。前面在第十章里面说，你们如果学了基督，受了他的教导，领受了他的教训，就应当在他的里面，我们效法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所以这里呢，他说正如耶稣啊，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不是我们在外面做一些事情，不是的，是效法他的奉献。他说基督为了我们爱我们的缘故，把自己舍了，当作馨香的祭物和供物。这里你一定要有旧约的概念了，如果你没有旧约的概念，什么叫做献祭啊？你讲不清楚。在旧约里面一共有五种祭，哎，我听我一说呢，这话大家开始头发胀了。是啊，从前我们读利未记时，读到五种祭，很快就跳过去，因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而且好像旧约跟我们新约没有关系。事实上不是的，你知道吗？当你读到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叫着全身的燔祭，他特别说是活的。为什么把身体献上？所以是燔祭。”燔祭的重点在于是全体、全身、完全、全人，没有保留。但是所有的祭都是死的，只有在新约里面可以献活的祭。在活的要舍己，不是死了，死了无所谓舍不舍己，反正牛羊已经被宰杀了，他不献也不行。但是今天我们活着甘心乐意的，所以他说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 基督耶稣正是这样，他来到地上，他有选择，他选择说什么？根据何西阿书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他讲了。其实希伯来斯也说了，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他说，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但是我来了，你已经为我预备的身体，这从诗篇里面引出来的，你已经为我预备的身体怎么样？所以我乐意把自己照着你的旨意行。这是耶稣基督奉献他的态度。所以当我们了解这种奉献之后，我们的效法，效法基督的舍己，当作馨香的祭物和供物。你知道献燔祭的时候，那个馨香的气从焚烧的祭物中间一直往上升，所以圣经摩西 当他领受神的恩典启示的时候，特别用这些表现来说明馨香之物往上升的时候成为神的食物，神闻着的气味。而且在创世纪里面就说了，当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献上祭物，圣经特别记载神就闻见的香味，就说不再有洪水灭地。当然这些说法都是非常拟人化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馨香之物代表一种上升，能够蒙神悦纳，他闻到的香气心里满足。因为献祭本身叫神得的满足，为什么？因为献祭是我们最为我们的罪献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生命，做赎罪祭，做挽回祭，他也是全身的燔祭，所以神闻着的香气满足了，可以赦免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献馨香的祭物，他说我们像基督耶稣一样，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把自己当作祭物和供物来献给神。供物和祭物不大一样，供物是不带血的，不流血的，祭物是一定带血的。供物说到素祭，说到其他的各种祭物，是甘心乐意的摆上的，是一种 love offering， 是一种因爱摆上。待会我们还有奉献，是为的特别为的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是额外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献祭的问题是我们要了解的。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献祭的需要是两面的，一面是为着神满足神的，一面是为着人的，为着我们的，因为可以解决我们律法上面的难处。这里呢，保罗的话并没有完，他所说献祭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们重要，我们怎么学习呢？因为你知道所有的祭物都必须是没有罪的，献祭本身那个祭物必须是完全的。在旧约里面，当你要献上全身的燔祭的时候，不能把刺的，不能把好的，不能把坏的，不能把瘸腿的、瞎眼的当作祭物献上，那不行，因为神不能悦纳刺货。有一次我们印诗歌本，我们从前教会印诗歌本，印坏了，有一点点的毛病，全部退货。结果怎么办？我们又把它便宜买回来，改上了。他说：“你拜托拜托，你们便宜买，我们照本钱卖给你吧。”我们反正就买回来了。然后呢，诗歌本上每一个地方打上一个图章，次货 ，second quality， 次货。哎呀，你拿到这本书看，明明知道你是便宜买来的，总是不大舒服，是不是？虽然你自己找不出哪里是次的原因，但是他已经告诉你是次货。神不能接纳次货，所以我们需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你说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做得到。为什么呢？保罗底下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必须除去。保罗讲的事情非常具体，他一点都没有避讳。这里呢，如果你去研究希腊文的原文，你会吓一跳，因为很多事就是英文发展成了英文。这里提到一些罪，自己说什么？他说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方和圣徒提同。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里一共提到六件，是保罗非常注重的，都是跟我们的话有关系，也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圣洁的问题。其实在利未记中间讲了很多圣洁的问题，不，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就不去详细说的。这里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淫乱、污秽、贪婪，这是一组。然后他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昨天我去参加同学会，很不幸的，有些同学闹了婚外情，有人在那里讲，当然不好意思太公开的说，都是老朋友了，不能提。 连世人都知道这些事情呢，只能当耳语运动，这个 heard from the grapevine， 从葡萄藤上面听下来的，不是正规的。世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不登大雅，当然我们心里，我的感觉不同，基督徒的感觉不同，这么可惜，这么多年的婚姻，他要去搞怎么婚外情，当然不舒服。可是世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不是造就人的话，但是偏偏有人喜欢讲了又讲，传了又传。那些很多报纸靠这些卖钱的，这些他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不是说是把它藏在这个地毯底下不去管，把它扫在底下就不管了，不是说教会不对付这件事情。但是这里保罗所讲，一个人怎么能圣洁，不要常常被这些事情霸占你的思想，不要常常去听，不要常常去传，不要常常去看，不要好奇，不要打听消息。从我们中间不合圣徒的体统，这里讲到两件积极的事情，一个叫圣徒的体统，一个叫什么，一个说要合乎感谢的话。保罗不仅是叫我们消极的除去，他说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造就人，总要说好话，总要说感谢的话。前面上次礼拜，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脱去穿上，今天杰米说哟，你脱去穿上新衣服了，我就说我礼拜五答应说我要穿我女儿的衣服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女儿给我选的新衣服，你们大家都说好，我再说你不要相信他们，没有人说上去是不好看的，是吧，都说好看，我也不晓得好不好看，反正我自己看不见。但是呢，脱下穿上，脱下穿上，我们上次说过脱下那些淫词妄语喜笑的话，穿上感谢的话，合乎圣徒的体统。也是同学会，他们说你说为什么同学会为什么穿这么整齐啊，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穿得整整齐齐应该的，他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呢，是因为我常常呢需要提醒自己，很多时候在公众场合会有人忽然冒上来说，哎，你姓周是不是，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是周牧师，我说是啊，因为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人在明处我在暗处，所以需要常常穿得整整齐齐，不能太邋遢不像样，尤其不该说不该讲的话，不该看不该看的东西。所以我们保持圣徒的体统，当我们有这种警觉，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你就知道你不该说那些话。当你知道耶稣基督是馨香的祭物和供物献给神，你就应当效法他的圣洁，这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穿上新衣，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之后，我们一举一动应当有新生的样式，应当像基督徒。我们是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所表现的生命是神的生命，而这个因为爱的关系，我们做了他的儿女，儿女应当效法父亲，儿女的行动应当效法父亲啊，当然地上的父亲不完全，我的女儿很抱怨，因为为什么她长得骨骼跟我一样，走起路来雄赳赳翔昂，不像女孩子，她抱怨得很。她说爸爸都是跟你，因为我走路没办法就这样子走。那另外几个女儿说，你爸爸你的小腿这么粗，我们小腿不好看。没有办法，女儿们很对不起，你们是跟我学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像神。我们如果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应当有很深的激励的力量，叫我们效法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做了榜样，他效法神，而且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使我们可以效法。所以我说保罗的思想有时候相当的复杂，他讲的效法神这句话底下讲了一大段的道理，为什么应该效法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蒙爱，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怎么样圣洁，我们应当效法。这一大段呢讲的话很长，底下还有很多。他说无论是污秽的事，你们该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事，污秽的事，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要确实知道。保罗的话在这里说完了他的原因之后，还加上一些警告和一些规劝，要知道，要确实的知道。常常我们是知道，因为我们读了圣经，听了讲道，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不是确实的知道。这个确实两个字不是我们头脑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头脑的问题算不得一回事，你当然知道你的太太是谁，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相信，真正的认识，把她当作你的太太对付，你想这个婚姻有意思吗？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子，道理很容易明白， 保罗再深刻的道理我们都可以解开叫明白，但是保罗说你们应当确实的知道，应当确实知道这样的事情在神和基督的国里是无分的，不是两个国度，这个国度属于神属于基督，这个国度是神在地上所经营，这个国度是在教会中间被实行，今天就看得见，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那些外面事情，而是公义信使公义在圣灵里的喜乐，这些事情是神在地上所经营，怎么经营，在你我这些人身上所要得着的。所以以弗所第一章你记得吗？首先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神应当从我们得着称赞。世人还不认识神，他还没有君临天下，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统管万有，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不接受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这个荣耀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奉献对他的顺服现在在教会里面实行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应当做光做盐，在世人中间实在是叫人看见不一样的。教会的责任就在于每一个圣徒责任，因为我们效法基督。底下这一段他说了那些悖逆之子，他说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被临到的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同伙做朋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些事情神要审判的，我们要确实知道。你不要以为说现在这些事情都很流行的了，流行第八号提案通过的时候大家高兴不得，等到高等法院去把它翻过来大家沮丧得很，我告诉你高兴也不值得太高兴，沮丧也不必太沮丧，因为早就叫我们明白，圣经早就叫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污秽的时代，这不是说我们今天要遗世独立。所谓圣洁，圣洁的意义是分别，分别不是叫我们在生活上面不食人间烟火，那不如我们每个人都退到旷野去，旷野运动，退到去当时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些人做的埃斯尼人 Essence， 他们不愿意在耶路撒冷，宁愿做到野外山上去，不是这样。我们的分别是从生命里面基本的分别，你看那些鱼在水里面游，它不会淹死，因为它是活的鱼，只有死的鱼会随波逐流，活的鱼是逆水而上，每一条鱼都是逆水而上，因为它要逆水而上它能够维持它的地位。你去观察一条河里面鱼很少往下游，都是往上游，慢慢的被冲下来一段它又勉力的游上去，它就在那里活动范围，这就是我们的情形。如果我们不努力一定会随波逐流，而且越来越黑暗，世界越来越败坏，影响我们越来越厉害，但是神给我们生命能力叫我们能逆流而上，这是生命的特质，永远是生命要胜过那些引导我们堕落的路，引导我们堕落的因素，因为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不要与他们同伙。你若是随波逐流，你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很可惜有些弟兄姊妹们一不小心一失足，一失足不是成为千古恨，但是退了好多路，需要回头，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神会洁净我们，神会再一次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生活形式讨他的喜悦。所以这里第二段保罗再说生活形式，他加了一层，他说你们是光明的子女，应当在光明中间行事为人。从第八节开始保罗讲到你们从前是暧昧的，你注意到没有，保罗的思路是非常灵活的。前面讲到悖逆之子，如果你记性好，你记不记得悖逆之子在哪一章出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悖逆之子他就跟暧昧来放在一起，他说你们从前是暧昧的，现在呢在主里是光明的。你知道保罗的话，他不是说你们从前是暧昧现在是光明的，你们在主里是光明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在主里面，他虽然信了耶稣，他不知道光明不在外面，在主里面。只有你在主里面的时候是光明的，当你随波逐流回到世界里去的时候，你一样黑暗，人看不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与他们同伙一样。他说什么？他说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子女也是第二章提到的。 他说呢，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会结果，光会有果子。当然，这不是我们讲什么生物学，不是的。光中有果子，什么果子？这些，他说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你看保罗这个没有讲太详细的问题，因为你抓住一个原则。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很多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而且是人人公认，这是良善、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人所喜悦的。保罗说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是因为我们在光明中间的结果。这个果子中文很好，结果。什么叫结果的？就是结果 result。所以大概犹太人想法跟中国人有几分像，他说的果子 fruit， 不要不结果子，那个 fruit 是结果。中国人中文太好了，结果就是结果，对不对？结果连草字都不用了，就是果子。结果什么结果？你在光明中间就有结果，是什么呢？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这些都是在经历中间保罗劝导我们的。保罗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行为，他特别明白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行为。法利赛人的行为不一定叫你有果子，因为他会注重外面，袖子做长一点的，做宽一点的，经文盒带大一点的，而且在街市上到处跟人问安呢，叫人看见。耶稣也说他们所做一切无非是要人看见，不是结果。真正的结果从生命里面，从跟随圣灵，从跟随耶稣活在光中而出现。第十节的话，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个查验可以翻作证明。证明什么叫查验？查验是它的第二个意思，第二层的意思。这个字可以翻作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怎么证明今天神与我同在，神眷顾我？不是凭感觉，是凭果子。很多时候人很愚昧的，哎呀我运气这么好，一定神帮助我，不一定。你说哎呀我今天去了菲格斯，一拉就啪啪啪啪啪铜板都下来了，神一定眷顾我，不一定。你不能凭着这个认为神眷顾你。我有一个朋友还是 PhD， 就有一天起了个怪思想，他说如果得了一笔钱我要奉献给教会，结果呢他跑到这个什么 Nigeria scam 里面去了。你们知道网络上很多很多 Nigeria scam， 他就上当，因为他想怎么，假如我真的有一笔钱我就奉献来盖会堂不是很好吗？结果不仅是没有赚到钱，偷鸡不着十八米，还是个 PhD 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弄错了，他也是个基督徒呢。结果这一类的结果，生命的结果可以证明神的喜悦，但是外面的事情，拉斯维加斯中奖不一定是神的喜悦。我的确知道有人买乐透奖中了奖奉献一半给教会，有的，我也不反对。如果这里有人中了乐透奉献一半给教会，我一定收。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证明神一定喜悦你。要明白这一类的果子反而是在一个人生命中间出现的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这就是神喜悦的明证。常常我们把本末倒置，本末倒置，以为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这已经证明神在你身上喜悦。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讨神喜悦，但是我们的行为证明神的喜悦。怎么会有行果子？因为我们活在光中，那是讨神喜悦的路，结果是有这些公义、诚实、良善这些品格。所以弟兄姊妹们，做光中的子女，我们的行事为人自然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又是同样原则，脱下穿上，暧昧的事情把它丢弃吧，把它放下吧，不要与人同行。前面讲不要与人同伙，不要与人同行，不要与人同行。 他说什么？倒要责备。底下说了一句话，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刚才我说了，连提都不可以提，很多事情他们暗中所行的，明处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真是难为情，而且呢，并不造就人。他说什么？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他说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个责备不是叫你去责备那些事情，责备那些人。这里的责备啊，我们很不当心，一不当心就用错了，以为去叫你去做一个责备人的人。因为到处你要说你做的事情不对，这件事情不对，不在光明中间，你做的是可耻事，不是这样。他说你一责备，让光显明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一个人基督徒有立场， I condemn these things， 我对这些事情不能接受，我站住我的立场，但是并没有叫你去做一个革命家，并没有叫你做一个改革家，把所有这些人统统杀光，好不好？不可能的。你看见报纸这些新闻，我责备这样事的人，我责备这些事情，但是不是叫你去电台发表演说。如果你常常讲这样的话，一定没有人请你去发表演说，我可以告诉你。那怎么办？你在心里面，因为你在光明中间，你有那个光中的能力，当你责备这些事情的时候，光显明出来，叫这些人受责备，不是叫你去责备。凡能显明的就是光，如果你的话里面没有光，他看不见自己错误。当你是责备事情没有光出去的时候，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机会要教导人，有机会要做 counseling， 要责备人，但是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求神光照他。当神没有光照的时候，你的责备是一定不讨好，而且你的责备一定引来反面的结果。那怎么样可以有光中的工作呢？你活在光中，当人看见你的生命有光的时候，他被光照，他就受了责备，不是你直接去做，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你被暴露在光中，他说你跟我一样，一定没有果效，而且他反唇相讥的时候，你自己都被定罪。是啊，我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照字面这样去领会，叫你去责备，这里不是主动的责备，不是主动式的，不是对着那些人讲的，人不是受词，这些事情是你所当责备的。但是当你站住这样立场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出来做工，让光照照在那些人心中。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而你不是光，神才是光。一切能显明就是光。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信主的？你不是马丁路德，这个奥古斯丁怎么信主的？他读到罗马书，光照他，他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光照的事情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但是我们守住立场，我们明白光明中间行事，我们对这样事情不能接纳，神会做事。要有耐心，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做事。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不是我们去光照，基督光照他。第三段事情，我们稍微耽误一点时间把这段讲完，很重要。十五节的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保罗前面说在爱中行事，因为爱是你推动的力量。保罗说在光明中间行事，因为在光中神会能够做事，那些我们所有行为要在光中能见得了光。光有很大杀死的力量，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底下说什么？要做智慧之子，要做智慧人，在智慧中间行事。什么叫智慧中间行事啊？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和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常常讲圣灵充满这个名词，什么叫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什么叫一个有智慧的人？圣灵是你的智慧， 什么叫爱惜光阴？刚才我说神太公平了，每天就是24小时，把光阴赎回 ，redeem your time。时间怎么能赎回法？怎么能换取 redeem 这个字？你晓得很多呢，喜欢很多太太们喜欢捡这个 coupon， 捡这个捡的票子下来呢，可以到店里去什么 redeem， 去换东西。要把光阴换回来，其实它的意思，中文翻作爱惜光阴是没有错的。爱惜光阴呢，当然我们活在时间中间，对于时间的 consciousness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讲的情形，特别是对整个时代说的，再没有多久，这个时代要过去，再没有多久，连我们的生命也要过去。但今天我们既然活在时间中间，我们应当知道时间就是生命，而且这个时间应当更有效的被利用。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呢，今年是2011年第一个主日，说爱惜光阴也是不错的。我们太多的时候机会失去了，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保罗也这样说，耶稣也说，保罗说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我们活在世界中间，活在世人中间是一个大的机会，但是我们看不见机会，我们抓不住机会，所以很多的机会过去。弟兄姊妹们，保罗讲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一种生活是实在是最可喜悦的，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能够荣耀时候就在今天。什么叫爱惜光阴啊？什么叫赎回你的光阴啊？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都有意义。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天都很紧张，好像 workaholic 一样，工作赶不完，赶场赶不完，赶场可能是浪费。你注意到没有？很多时候啊，昨天我跟老同学见面的，当然谈话很多了。隔壁坐了一个同学的太太，她呢说起来也是早读书的，我呢也是早读书的，怎么会混进去的呢？因为我们报生日的时候是用了阴历生日当做阳历生日啊，中国人都懂。你跟那外国人解释，他们怎么不懂？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有阴历有阳历，而且阴历通常来呢比阳历晚，所以用阴历日子去报阳历就好像报早了，对不对？然后问他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子早读书啊，到底是我们呢这个损失的生命呢，少活几天呢，还多活了几天？到底我们少活了几天，多活了几天？到底少活还多活？他说我没想过，你一问我都不晓得了。到底我们少活多活？多活，你活多活了，少活了几天？少活了。我比如说，你们知道我12月7号生，对不对？但是阳历的12月7号到真正我生出来还差了一个多月，我少活了几天呢？不是多活呀。但是呢，如果我从12月开始到将来死了，我不是多活了一个月吗？到底多活了少活了？多少都不要紧，问题我是告诉各位，如果你天天赶场不一定多活，你天天做工做好多事情不一定多活。该怎么样做该做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早以前我跟自己说，我不希望做什么大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只要做主教我做的工作就够了，就好了。前两天有个朋友跟要跟我写传记，我说你千万不要，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俩跟一个学弟在谈，他说你做了很多事情，我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每一件事情当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要我去做的时候，我就好了。这个叫赎回光阴。你光阴你抢也抢不到，但是当神把这样的时间给你，你能做的时候你就去做，这个就是爱惜光阴，赎回的光阴。最怕的就是很多人心智很高，要做很多事情，但等到有一天什么都不能做，回头以后一声叹息，我该做的想做的都没做到。好比说我几个同学，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立定心智要拿诺贝尔奖金，物理奖， 现在呢大概都没有希望了，你说是不是很遗憾呢？好在我从来没想过拿诺贝尔物理奖，所以我没有失望，完全不失望，有没有？啊，有些可能失望，好像不像 Pavarotti 这样唱歌，我倒可能偷偷想过，但我给自己一个借口，我没有他唱的好，因为我没有他那么胖了，所以也不在乎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是要做许多事情，但是该做的事情都奋力去做，努力去做，照着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机会去做。若是不然的话，你哪里有时间诵词用常用诗章诵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呢？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当你的生活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时候，你的生活不是浪费的。我也不是说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极端到一个地步，除了教会事情什么都不管，不是的，你还有你的生活，你还有你的家庭，你还有你的事业。你知道这个更正教对于工作，尤其清教徒有非常正确的看法，我的事业是神给我的护照，跟做牧师一样，所以我非常鼓励做双职侍奉。为什么？神叫你做大学教授，你就好好做大学教授，在你做大学教授地位里面，你显明你是个基督徒，你引领许多的学生，让他们知道基督徒应该这个样子，就是你的职分。你在商场上面更重要，因为商场上面许多那些败坏的事情，但是你好好做个基督徒的商人。你在政府做机关做事，你就好好证明你是一个最好的官员，从来不拿贿赂，让人知道基督徒该怎么样，这就是你的护照。你是天职是如此，我们说天职地职啊，双职的意思，有个天职有个地职。天职是人家不知道的，地上的职分是人家都看得见的，但这是你的护照。如果你真能这样，你就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因为你实在是在你的时间上面，你做了最有效的运用，是神要运用的。所以叫你知道主的旨意，为什么需要神的知道神的旨意？这里说的嘛，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就不能赎回光阴，你的时间浪费了。当然我们需要经过一段尝试才知道，但是其实我们好好祷告，神依然会叫我们显明，给我们显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所讲的事情，做一个蒙爱的子女，因为爱心的缘故，在爱里面行事为人，在光明中间做光明的子女，好叫我们在光中行事。我们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知道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在智慧中间行事，我们赎回我们的光阴。这里他把圣灵充满跟醉酒来相比，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家庭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浇灌，圣灵降临，真的跟醉酒很像。但是这里是一种说法，保罗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说他们被新酒灌满。当你真的是，我不喝酒，所以幸亏有圣灵充满经历，叫我懂得什么叫醉酒啊，倒过来。但很多人有醉酒的经历，其实呢，我也醉过一次，那个感觉不好。可是圣灵充满呢，什么意思？当你被圣灵管理的时候，就好像你被酒精管理一样，但是圣灵管理的时候充满了喜乐，而且里面什么诗章圣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主，神为中心，就好像当年五旬节一样，他们用个人的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要我们过的生活，他的教导非常实在啊。底下一段讲怎么进入家庭的生活，我们下个礼拜再讲。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充满了恩典，并且在我们来寻求里面来读你话语的时候，给我们里面的滋润是极为喜悦。我们喜悦你的话语，求主纪念我们，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并且我们是智慧人。求主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好叫我们显出真实蒙恩的证据，叫我们得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在这新来一年中间，叫我们懂得什么叫爱惜光阴，叫我们行事为人充满你自己的恩典和荣耀，并且叫世人看见你真实的同在。主，我们把弟兄姊妹们都恭恭敬敬，把每一个人 把每个家庭、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环境、他们周围的邻居，都因着我们的缘故，因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缘故，都要叫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把教会弟兄姊妹们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爱我们，负我们的责任，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